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正念正行神迹显，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1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0岁了。在磨难当中，我的体会就是，作为修炼人，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信师信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为他人着想，却是自己受益。我刚得法时，很多同修在我家里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时是冬天，天气寒冷，我家里也没有暖气，寒风从门缝吹到屋里，同修们都很冷。为了同修们能安心看师父讲法，我就坐在门后挡住寒风。我在修炼大法前，因为坐月子时受了凉，很怕凉，夏天我都要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腰上还要再多围上一层。我这样怕冷的身体在门后坐了一个半小时，却越坐越暖和，甚至地板都被坐热了。从那以后，我怕凉怕冷的毛病就好了，再也不怕冷了。得法早期还有一件事，我和同修们在村委练功点练功，当时是夏天，蚊子很多，叮咬同修们。我就发出一念，蚊子都来叮我吧，不要叮同修们。从我发出这一念后，蚊子再也没有叮过我。有一年冬天，天很冷，外面还下着雪。那天晚上我突然开始发烧，盖着被子都冻得浑身发抖。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我跟大家讲啊，我没有传法之前，没有那些高层的因素来之前，也没有旧的势力，那时对于冷，我有另外的办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你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呢，你是真言对待他，你不是怕他。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想，不是让我冷吗？我冷你，我把你冷得受不了，我出去动。我只穿着秋衣秋裤在院子里站了十几分钟，我回到屋子里时不冷了，身体也不抖了，我完全好了。正念正行，磨难烟消云散。零几年时，记不清具体哪一年，我和姐姐到公路边给世人讲真相、送护身符。路边有很多民工在干活，我和姐姐就沿着公路一边走一边讲真相。正讲着，从远处开来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开到我面前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年轻人，我走到一个年轻人跟前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护身符，你看那么多人我都给了，也给你一个吧，祝你平安。他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610的，你还敢发给我？我说，我不管你是610还是什么灵的，你首先是个人，我师父叫我们救的就是人。三个年轻人都愣在那儿不会动了。我们就继续向前走，给前面的农民工讲真相。我们都讲完后要走时，回头一看，他们还愣在那儿一动不动，被定在那儿了。2011年的一天，我和姐姐到公园给世人讲真相时， 被人构陷报警，我看到一个警察一边用对讲机对话，一边快速向我们这儿跑来，一直跑到我的面前。我的心一定，豁出去了，一点怕心也没有了。我迎了上去，拿出了一个护身符。他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给人送护身符，也给你一个吧。他伸开手，我把护身符放到他手里，他就放开我，转身去追我姐姐。我想，我还没给他讲大法真相呢，我就去追他，一边追一边喊，年轻人，停下。他回过头来说，干什么？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记住了，也不再追我姐姐了，走了。一场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磨难突然烟消云散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和姐姐平安回家了。信师信法，正念破除磨难。刚得法不久，有一天，我在院子里踩着高凳摘葡萄，一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去，左手腕向里弯着，手背先着地，倒在了水泥地上。我听到咔的一声，我的左手腕不能动了，骨折了。不一会儿同修来了，按照约定来教我练动功动作。在学练第一套功法时，我不管疼不疼，按照动作要领使劲撑。在撑的时候，听到左手腕咔嚓咔嚓的响。学完第一套功法后，我的手腕就好了，能正常动了，甚至连淤肿都消了。第二天我就能洗衣服、蒸馒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2008年的一天，我和丈夫架起一个大铁炉，我们抬着铁炉挪动，不料铁炉下面沉重的底座掉了下来，砸到了我的脚上，脚面的骨头陷了下去。我就喊，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事，没有事。我感到我的脚一阵冷一阵热，很舒服。两个小时后，陷下去的地方恢复了，我的脚好了。2016年7月的一天，孙女儿要吃西瓜，我洗了西瓜，一只手平举着往客厅里走，突然脚下一滑，我重重的仰面摔倒在地上，可能小孩把水洒到地砖上，我不知道。当时觉得我的右腿不敢动了，腰部很痛，不敢动，我就喊，师父快救我，师父快救我。我在心里喊，师父，我必须站起来，我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呢。我就算心性上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就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我慢慢挪动着爬到沙发边上，把腿蹲着爬到沙发上，一看右腿膝盖不朝前了，偏向了一边。我想这都是假象，不承认它。我不管痛不痛，硬是盘上腿学法。坚持盘了半个多小时，学完了转法轮第五讲，把腿拿下来后，发现拧弯的腿恢复原样了，但是右腿不听使唤，不但抬不起来，连动也不能动了。我向内找，为什么出问题？我找到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利益心和对孙女的情太重等执着心。同时，我想我绝不承认右腿这个假象。我一边喊着请师父加持我，一边用力抬起右脚，慢慢地抬起来一点，再放下，再抬起来一点，再放下，抬了一个晚上，腿就好了。第二天我就能到村里边讲真相救人了。同年九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赶集买菜，骑到一个货车旁时，货车的车门突然猛地打开了，把我和自行车打了出去。我被甩出去三米多远，司机和旁边的人都吓坏了，连忙把我架起来。司机着急地说，人家办丧事的还等着我给买菜，碰人了这可怎么办？司机正给办丧事的一家人帮忙，司机和旁边的人都说上医院去吧。我说我没有事，我有师父管，我们练功人首先为别人着想，你快去买菜吧，不用管我，我们一个村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司机开车走了，其他人也走了，可我站那儿不能动了。一看左腿肿得很粗，腿上的皮肤都被撑得发亮，膝盖骨碎了，这边凸出来一块， 那边凹下去一个窝。我在心里想，有师在，有法在，我没事，我有师父管，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一会儿我看到了同修的丈夫，我就请他把同修叫来，然后他们夫妻俩把我抬到一辆三轮车上，一个在后面扶着我，一个骑着车把我送回了家，再把我抬到沙发上。同修走后，我就想盘腿练功，我用手把左腿盘上后，发现小腿上有几处凹了下去，就像三条挖下去的线段。我用手摸了摸，这才发现小腿的骨头断成了好几段。我在心里想，肯定是我哪儿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向内找，又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我决心放下这些执着心。我坚持盘腿近一个小时。当我把腿拿下来时，我发现膝盖和小腿都奇迹般的平复了。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就能挪动着走了。下午，货车司机来到我家，要送我去医院，还要给我钱。我告诉他，我好了，不用上医院，我什么也不要他的，以后也不需要再来看我了。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很感动，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为他人着想的善。几天后，我就能和同修来到三四里外的公园，爬上几百层的台阶去讲真相救人了。2018年正月十九下午，同修骑电动车载着我在马路上行驶，骑到交警大队门口时，有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挡住了去路。同修想绕开它，拐弯拐得有点大，骑到了机动车道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正冲着我的后背撞上了，把我和同修连同电动车一起撞了出去。大货车没减速逃逸了，同修摔得昏了过去，脚踝也骨折了，我却什么事也没有，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我在同修耳边喊师父救救他，喊了几声后同修就醒了，坐在地上。一会儿交警来了，问我是不是撞的你？我说是。交警说，撞的你，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围观的人都笑了。交警调出监控录像，说要找肇事司机。我和同修都说，我们没有事，就不要找他了。交警就没再找肇事司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同修家人把他送医院拍片检查，是脚踝骨折，同修没打石膏。回家后盘腿打坐一个多小时后就能站起来了，七天后就能出门正常行走了。寒冬腊月，百只孔雀为大法弟子开屏。我还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2017年腊月初十，我和同修去一个公园讲真相救人，因为天气很冷，游人比较少，快到中午时，我们给十几名游客讲了真相。这时走到了动物园，我和同修说，咱们平时都是讲真相救人，今天走到这儿了，咱们去看看那些动物吧。我们来到孔雀园附近，看到一百多只孔雀都把头钻到羽毛里取暖，一点生气也没有。我说，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开下屏吧。话音刚落，就听到像下雨一样刷刷刷，所有的孔雀都开屏了，公孔雀开的屏非常好看，那些母孔雀和小孔雀也开屏了，羽毛很短，就像家里用的盘子一样，圆圆的。我们非常震惊，含着泪大声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说，这是怎么了？孔雀怎么这个时候开屏了？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就给他讲发生了什么事，还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非常感动，不但自己同意退出团队组织，还给他家里人做了三退。我们继续走，孔雀们一直开着屏，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把头朝向哪儿。我们要走了，告诉他们再见，放下来吧。直到我们走到动物园门口，跟他们摆了摆手，才看到他们一个个的收了起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坛净师净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8日。今天学法看到这么一幕，同修拿着大法书，随便一只手往桌上一扔，我很惊愕，当时的一念就是，这样对法有失敬重。知道同修不会是有意的，但让我看见一定不是偶然的，马上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行为？回家想想，真的是有，而且还不少。以前常常拿着书就睡过去了，书掉到地上，或是连人带书掉地下，是常有的事。曾经遭到丈夫撕毁大法书，这一定是与此有关，因为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记得前年，我要为一个老年同修整理修炼文章，他是2004年得法的，在第一次得绝症后拒绝大法，而选择相信科学做了手术，以为治好了，结果第二年又转为另一种绝症，被医院诊断无法医治。走投无路中，他选择了修炼大法，并且很快康复。他得法后不久，在为转法轮改字时，有一段特殊的经历让我很受触动。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把转法轮中所有要改的字都改完了，想从头校对一下，就在要从头翻书的一瞬间，看到书里的字都是金色的，再翻还是金色的。他说得很平淡，既没有显示之心，也没有欢喜之意，而我听了却惭愧至极。三次改字，我没有一次是怀着虔诚的敬重之心去做，而是怀着一颗完成任务亦或有不敬师的怨心去修改，甚至改后都没能完整的去校对，结果改过的字总是往下掉，由此不敬师不敬法可见一斑。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郑重的又重新改了一遍。记得刚得法不久时，曾有同修说，师父刚传法时，在给学员送书的时候都是双手的，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见转法轮，师父是把法捧给我们的，而我们是怎么对待这部法的呀？我们每次读法时读到，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见转法轮也只是读过去了，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真正认识一下这句话的内涵，我们该是什么样的心境？我们这一不经意的动作该是多大的罪过？再仔细审视一下自己，学法时常常带着杂念，甚至读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练功时音乐响起，多是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做着动作，因为主意识不强，过去练静功时晃晃悠悠地睡过去，还被女儿拍下来了。在家里修炼的环境不是很好，不能使他们认同大法，都与此有关。现在因为重视，并在同修的帮助下都有所改善，但在学法中还是常常杂念不断。师父讲，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
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地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儿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见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以上是今天看到同修的一个动作想到的。我想我们修炼到今天，每位同修都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以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希望我们修得更好，更多的同化大法，带走的更多，跟师父回家。我们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我们真正的生命是感激涕零的。记得得法之初，练功总是莫名的流泪，泪流不止，而我们这个肉身却常常迷而不醒，甚至对师对法不敬。希望有与我类似行为的同修，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发自内心，真正的做到敬师敬法吧。师父慈悲，对我们没有任何礼数的要求，但我们一定要有敬师敬法这颗心。以上是个人所悟，因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参加法会的同修提点建议，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每次参加国际法会，同修们都是怀着激动神圣的心态来参加大法弟子的盛会，这也是我们证实法讲清真相的机会，我们的一言一行中都能体现出修炼人的修炼状态。在今年的纽约国际法会即将召开之际，我联想到近几次参加法会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和感受，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就当是对我们每个修炼人的一个提醒吧。一，在公共场所游行完后，我们都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字的衣服走在街上，在任何地方，我们的精神风貌不应该是懒散的，都应该是一个大法弟子的状态，在饭店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才好。可有的学员吃完饭不快点让位置给新来的客人，却坐那闲聊不走，且高声交谈，大声喧哗。有些来吃饭的西人一看这种情况就走了，但我也看到有的学员自己没吃完就主动给来吃饭的客人让位的，或吃完快离开，有不少做得好的学员。二，住宿所见。我自己和同修三人住的房间及周围住宿的同修，有青年的、中年的，也有老年的同修。看到的是有的同修洗完澡浴池的下水口被头发堵塞， 浴室的地上头发也不少，就用白色浴巾擦地，用完一个再换一个，三天下来浴巾铺满地。同修提出，这是浴巾，不是用来擦地的。他会说，现在谁还用浴巾，就是用这个擦地。洗手盆也是一样，有煮饭后刷洗时里面有菜所吃的东西，洗完后不管下水口是否堵塞，一走了之。离开旅店时，床上被子枕头乱七八糟，有同修帮助整理时，同修要开车马上离开，等不及了，说我们付钱了，叠它有什么用，反正也要全部换掉，服务员要打扫房间的。同修说，我们住进来什么样，走时也应该是什么样才对，我们是大法弟子呀。我还看了几个也是我们学员住过的已离开的房间，服务员在打扫时，客房和洗手间也都存在上述情况。上述现象我也和住在不同的酒店旅馆的一些同修交流过，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以上问题，如拿浴巾擦地等等。三，在酒店吃早餐排队的人很多，基本是我们学员，我们有的学员就帮同事的学员多拿一份或两份的都有，有西人有华人的房客看到这种情况，有的直摇头。我们有学员看到了及时提醒同修，有马上改正的，也有说什么就这样不听的，还有占座位的现象。四，使用公厕，有的学员不坐马桶，而用完后坐面留有污迹也不给擦拭，后面再用的人也无法用它，洗完手擦手指拿很多张，然后往兜里揣，都穿着有大法字样的衣服，却干着在西方社会常人都很少干的这种事。西人在一边看着时，那种眼神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看到这些真的心里很难受。马上要开法会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渴望见到师尊，大家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聚集在此处聆听慈悲伟大的师尊讲法。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珍惜这万古机缘，这么大的盛会是一次弘法的好机会，我们穿着印有大法字样的服装就是在弘法，那你自己的一举一动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着一个整体，体现出的应是修炼团体的形象和状态，否则就是给大法抹黑。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证实法，这是向常人讲真相的一部分，众生在期盼着你能救他，我们做不好，他们就会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就会把众生推向反面。都知道当年425上万名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最后离开现场时，学员把警察抽过的烟头也都捡起来放进了垃圾箱内，整个地上没有一张碎纸片，这是20年前的事情。走到今天，正法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做得更好才是。大法弟子到哪都应该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得法，用法来指导修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8月得法的大法弟子，20年的修炼历程。现在我把怎样学法得法，如何用法来指导修炼和大家交流切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去掉利益之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 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悟到不光是有病的心，所有的心都得放下。我的人心多了，如利益心、争斗心、妒忌心等表现非常强烈。我在医院上班，哪天都有点灰色收入。修炼以后，我不要患者的钱了。同办公室的一同事觉得不可思议，我对他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得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再要患者的钱和其他不属于我的钱，放下利益心。后来我被调到保健科室，保健科室是行政科室，单位和各科室签责任状，到年末责任完成的话，每人发100元。我们科室3个人，平时的工作多数是我和另一同事完成，主任不怎么干。结果钱发下来后，300元钱主任放兜里不告诉我俩。那个同事找到我说，责任状钱发了，别的科室都安排完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就100元钱不给就算了。他说不是那么回事，钱是不多，他没把我俩当回事，工作我俩干，好处他得，以后这活谁干？我说也是，怎么也得告诉我们呢。正在这时，别的科室的人进来，也说他们都得到了。我想我是修炼的人，我应该放下这利益心，不和他们一样。这时我的同学进来了，说老同学，你平时哪受过这气呀，明明是欺负你。这样又把我的人心勾起来了，心里放不下，要找主任说道说道。主任听到我要找他，就溜走了。回到家里，我心放不下，学法一下就翻到。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出自转法轮。我想这不就是在说我吗？这不就是在给我修炼提高的吗？我应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把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放下，不要这些人心。我放下书，但人心还是不断往上反，我就学法，反复学法，就感觉那人心在逐渐减弱。再想想怎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了，再不是那种心血沸腾、野马奔腾似的按压不住的感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把我这不好的心给我拿掉了，那感觉太好了。第二天上班，主任找我说钱发了，我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了，你愿意怎么处理都行，我没意见。他感动地流下泪，说你变了，以前你得把我整得全院都知道，我头都抬不起来。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面对不公，平静以对。2003年非典期间，我被抽调到省界线路边去给来到我省的大客车和过往车辆人员量体温。我也没说什么，就问了问情况。结果在单位职工大会上，领导说我不服从领导， 关键时刻涣散人心等等一些话。当时我向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力，心想这是给我提高的呀，所以我没动心。可是会议结束后，同事们七嘴八舌对我说，你也没说什么呀，为什么领导会上这么说，这不是整人吗？这关键时刻弄不好就下岗了。当时这个领导还是我的同学，同事们都说这个领导太不够意思。听同事们这么说，我平静的心不平静了，开始沸腾。但是我还是想到，我是修炼的人，这是师父让我提高的，是师父安排的，是好事。我反复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这样我很平静地过了这一关。同事都看到我的变化，在以后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中，他们都散退了，并帮我讲真相，说我们看到的练法轮功的人不是电视宣传的那样，我相信他讲的。同事还给他的同学讲我修炼前后的变化。我是修炼的人，我有师父。2006年11月份，公安局警察找到我丈夫说要见我，把我丈夫吓得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变掉了。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不归他管，我这就回家。当时我一点怕心也没有，我想是师父在正法，我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了，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背着法往家走，路过公安局门口时，左腿突然跪在马路牙子边上。当时我立刻想到师父讲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就站起来了，心想谁也不配干扰我，谁也不配迫害我，谁也不配考验我，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回到家，我告诉我丈夫，谁也不配到我家里来，我没干坏事。他说，你别跟我逞强了，快拾掇东西吧。我想，我收拾东西就承认迫害，我不能承认这一切。我师父都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也不承认。我发90分钟正念，就感到我空间场天清体透，心里稳定。我就上班去了，一点怕的感觉也没有。但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到了单位我就学法，心出奇的静，法力不断的显现。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来了。我每遇到问题时，就想起师父，想起法，这样过关就有法的力量加持。我还有许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没有修去，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对照大法实修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去人心，家庭环境乐融融， 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静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9日。我们讲真相小组经常去偏远的农村讲真相，由同修 A 开车，因为我们每次都想多救几个人，所以每次中午回家都比较晚。因为我已退休，与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中午需要做饭，吃完饭还要收拾卫生。我的父母爱吃饺子，我就天天给他们包饺子，潜意识中有想让他们说我好的心，所以我每次出去都要求同修 A 早点回来，如果到点了不往回走，我的心里就急得不行，怕耽误了中午我回家给父母做饭，怕回来晚了父母数落我，给我脸色看。因为我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所以每次回来都比较晚，搞得同修 A 也很无奈。我在心里还常常埋怨同修 A， 我也常常因为回家晚了被妈妈埋怨数落，给脸色看。因为这事我也很烦很苦恼，其实是我的观念不对，是自己招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师父还讲，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见红银三麻烦。今天早上我收拾完碗筷，就坐下来学了一个多小时的法，学的是师父的心经文，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讲，遇到矛盾，遇到任何事情，你能向自己内心去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了这件事情拧进。因为大法弟子正实法，做什么项目是你们在圆满自己，在走自己修炼的路，遇到什么困难你得自己解决才算过关，是吧？走过去那是威德。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是最正的事，他们支持我也会得福报，我不只是为了在常人中做个好人，我是大法弟子，我必须得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把心一放到底。师父说，还有我们许多学员呢，在思想中顾忌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见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因为观念转变了，心也放下了，然后我给父母写了一个字条，告诉他们，老爸老妈，我中午回来可能会晚些，不要担心。就和我们讲真相小组一起坐车出发了。因为放下了人心，改变了观念，这次我没有要求同修 A 什么。在去的路上，我们在车上一起背红吟，唱大法弟子的歌曲，遇到有缘人就停下车讲真相。到了集市，我们分了两个小组，我和同修 B 一组，他们三个一组，约定好集合地点，我们就下车了。因为没有了人的观念，一心想讲真相救人，我和同修 B 配合得很默契，他讲真相的时候我发正念，我讲真相的时候他发正念，我俩相互补充。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总是面带微笑，慈悲祥和，我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加持我们，感觉能量场很强。有一个人听了真相后说，江泽民这个大坏蛋一点好事不干，我早就退了，我还看了酒瓶你们的小册子，现在我还有三本小册子呢。
我们告诉他，看完了传给别人看看吧。他点点头，笑着走了。还有一个听了真相后说，我早就退了，要不我的生意怎么这么好呢？有的退了之后连声说谢谢，我们告诉他，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大概将近中午11点了，我们两个小组聚集后一起坐车往家走。在车上我们背红吟，听天音静乐，遇到有缘人就停车讲真相。真相册子全部发完后，回到车上一数三退名单，共99人。过程中我感觉真的是很美妙。我回到家已将近中午12点了，老妈把面馅儿都准备好了，就准备包饺子了。她看我回来了，一反常态，笑着说，换上衣服包饺子吧。我换上衣服后就和她一起包饺子了，她的那个高兴劲儿就没法说了，边包饺子边和我聊天，那个气氛好融洽，真的如师父在法中讲的，真的让你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为了去你那颗心，你就是不放，就是不放，他怎么办呢？他就僵持吧，越僵持，你的处境，你的生活环境可能越不好。当你真的放下那颗心的时候，你发现可能事情马上转化过来了，一下子思想轻松了，身体也变化了，一身轻。你回过头来看看，你什么都不缺，而且会真的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间好事又都来了。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律师和法官的对话。这是在某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听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后，从法律的角度上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心中对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及所为还是有些不解，于是在休息的时候就有了下面的对话。法官，既然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非要练？干嘛非要和政府对着干？律师，当然是他们觉得好了，修炼法轮功让他们身心受益，为什么不能练？法官，可是政府认为会危害社会。律师，你出国去看看，全世界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为法轮功会危害社会，包括同是中国人的台湾和香港都支持法轮功，唯有中共政权迫害。这种对比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法官，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干嘛非要出去说？律师，自己觉得好就想告诉别人，与大家交流，让大家都受益，这是很自然的。法官，那为什么还要劝人退党呢？律师，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共是执政党，法轮功学员作为国家公民，谈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就入党、退党、发表个人的意见是公民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从我个人角度看，我本人不练法轮功，但我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善恶报应。中共宣扬无神论，摧毁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对人民实行暴政，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肆意欺压百姓，其做法与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党，就如同让人们脱离黑帮，真是件大好事。在当今的中国，法轮功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中共迫害法轮功，孰正孰邪，孰善孰恶， 稍有头脑的人，只要了解事实真相，都会看得清楚，只是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良知之间如何选择而已。法官，你这样做，难道你就不担心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律师，我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我和家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面对暴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退缩和沉默，那只能使恶人越来越猖獗，好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不为正义发声，就是对好人犯罪，就是对自己和后代不负责任。我们总不会希望中国也变成北朝鲜吧？我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是因为我佩服这群人。面对暴虐，他们坚守信仰不放弃，他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得失，他们善良平和。如果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还不能够唤醒一个人的良知，那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法官，哎，话说起来容易，共产党那么强大，就凭他们这些法轮功学员就能改变过来？我们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只能按上面的意思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律师，以我的感觉，似乎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与共产党对着干，他们劝人退党是为退党的人好，而不是要把共产党如何。他们这样做是发自于他们内心的善良，就像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然而这种源于内心善的力量却是无比的强大，它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一旦世人都开始觉醒了，那中共的集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你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哪个不是这样解体的？你再看看当今世界潮流，是向集权独裁方向发展，还是向民主自由方向发展？其实对这点中共高层是非常清楚的，要不然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其实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好了。至于你该怎么做，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想怎么选择。你们不是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在以权谋私的时候，你们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怎么到了该伸张正义的时候却没有智慧和勇气了呢？不好意思，话说重了，我无恶意，只是劝你别给中共当替罪羊。此时法官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张神韵传单救了他，作者拉斯维加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5日。拉斯维加斯灯红酒绿的赌城大道上，汇集了世界各地富丽堂皇的建筑模式，有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有罗马的凯撒宫，有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有纽约的纽约，还有赫赫有名的百乐宫及壮观的水秀和火山表演等。来到这里就如同来到了世界各地，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吸引着无数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每当傍晚时分，赌城大道另一道独特的风景更增添了游人的兴致。在火山表演场地，拉斯维加斯大法弟子们自发组成了一个三退真相点，常年坚持在这里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每年劝退近万人，同时也向世界各地各族裔游客发放真相资料，时常有西人游客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有的游客得知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后万分震惊，有人愤怒地大吼，有人则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有很多各族裔游客听到真相广播后主动伸手要资料，还有人主动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去年神韵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后不久，赌城大道附近一个公司的保安
特意来到法轮功真相点，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他的前任保安去年意外去世了，由他来接任保安。不久前任保安给他托梦，告诉他神运传单救了他。他所在公司是不允许保安接受任何资料的，但神运义工到他的工作场所后，前任保安接受了神运传单。不久他去世了。人死后是要下地狱的，但他因为接受了神运传单而得到了好去处。现任保安说自己并不认识他，他却给自己托梦。新任保安很受震动，激动地向同修讲述了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神运在救人，但我却没想到一张神运传单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件事也震惊了我。一天在景点上，一对中国游客从我们面前经过，那个男子接过真相资料后立刻狠狠摔在地上。同修捡起后追问他为什么扔资料，他说我说了不要你还给我。我想起那位接传单得福报的保安，立刻追上去拿起一份真相资料告诉他，这张资料能使你得福报。他问你们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是。他态度立刻缓和下来，说他不知道这是法轮功资料，以为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释然了，因为他在赶路就没再跟他多讲，但他明白的一面使他很快又返回来。这时另一位同修及时跟过去劝三退，他们同意三退。虽然在景点上很多人了解了真相，但是还有很多中国人不接受真相，拒绝三退，有的甚至往讲真相同修的手上啐唾沫或推撞同修，什么样的人都有。面对一些中国人的恶言恶语和恶行，同修们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慈悲，尽力劝善，默契配合，抓紧救人。我们多么希望拒绝真相的人都能明白真相，不要再固守己见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莫以口头禅掩盖执着心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莫以口头禅掩盖执着心这篇文章提到一种现象，这也是我往往忽视的，而我自身和周围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类似现象。每当别人提醒自己发正念迷糊倒长，人心表现明显，要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等等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回应说自己近期学法少了，或者没有集体学法环境，就此完事了。这种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非常狡猾的执着心思想业，在以此类口头禅掩盖自己，不让真正的自己严肃检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是轻描淡写的划过去了，他们就都被保全下来，而不会被正念察觉清理。这个以法和环境为借口的掩盖思维，在我们修炼中起到了邪恶想要的作用，其背后恰恰就是应该被清理和归正的因素。因为没有重视学法，不珍惜集体环境，也都是我们自身糊涂的原因啊，甚至就是思想业和后天执着的观念支配下干的，却都被这个似是而非的借口顺过去，成了向外去找原因了。那意思是自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都是这些原因才会那样状态，如果等有了前面说的那些条件，我自然就会好。多么害人啊，如果不清醒，他这种掩盖让我们麻痹，会错失修炼的机会。那些不正的东西永远存在我们自身空间场。我认识一位阿姨，曾在外地多年， 因为周围没有环境，自己也上不了明慧网，一个人默默的实修，不会别的，那就即真相性救度众生，长期坚持不懈。我很佩服他坚定精进的正念，他到我们周边来以后，因为有这个心，很快就找到同修，融入了整体，现在更加精进地在做好三件事。一个清醒的真修弟子，如果真的暂时没有集体环境，那就会更加要求自己做到多静心学法，多发正念，严格要求自己，别落下。如果有可以形成整体环境的条件，那就会倍加珍惜，自己也应该会去主动配合，而不是总希望被动的接受获取。如果能上明慧网，其实相当于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每天人家各方面做得怎么样，上面都有，那就是激励自己跟上整体进程的因素。自己没有去那样做，就是要查找自身原因，我为什么这样。修炼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不能自己糊弄自己，让我们真正自己的正念做主，肃清自身的一切不正，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